亦是郭云，挽留三宝罗汉志远，叫志远留下帮助打擂。大和尚志远非常为难，沉吟半晌才说：郭云呐，实不相瞒，我不能留在你们这儿，我得去宁王府。啊，师爷，这我就不明白了，我们马上就要与宁王一伙比武打擂，赌斗输赢，我们可是您的弟子传人呐，您不留下来助我们一臂之力，反倒要去宁王府，难道还与我们为敌不成？老和尚说：哎，你有所非知，过去我与宁王并无深交，也不过是一面之缘，这回啊，他们三次派人请我，给我下请帖，我都推辞了。后来交方盗走我的镇寺之宝，我非常气恼，一怒之下才答应给他们助擂。实际上我是为了找回金蝉蛤蟆弩。到金陵听说交方住在这二合殿，我才前来要弩。现在我弄明白了，盗弩的是假交方，冤枉了你们。可是我已经答应宁王前去助擂，我总要说话算数，不能食言，所以我还得去一趟，到那儿见机行事。至于谁家帮谁助擂，郭云呐，老衲自有主张，久而自明。反正我的人得到宁王府那去，我到那儿呢要找假交方，我想假交方一定是宁王的人，我要能要下金蝉蛤蟆弩，我马上就走。程吉说：师爷，您要查出假交方是谁，无论如何给我们送个信儿，一定除掉这个祸害。好吧，那你老用过斋饭再走，不必挽留了。说完，大和尚起身离殿房，奔宁王府。焦大鹏等人非常生气，哼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啊，连咱们亲叔白的师爷都这样，嘿嘿，看咱这太冷清了，没钱呐，到王府那多有气魄呀，人有钱呢。焦芳说：你别胡说，他有他的难处。就这样，众人回到客厅，刚坐下，和尚广恩也要告辞。师哥，众位徒侄，对不起，我要走了，我回少林寺去。焦芳急了：师弟呀，你就别走了，再走我们这没人呐，你留下给我们师徒站脚助威，上不上擂都行，也得有个人呢。广恩一看焦芳他们太难了，不好意思，好吧，我留下，不过你们得派人往少林寺送个信儿，防止那假焦芳再去寺内偷盗行骗。好，焦芳忙派人往少林寺送信儿，不提，回头再说。王守仁和王守仁一起来的，除了军中有些偏将、副将、牙将，还带了个人，谁呀？就是于四、于景和，王守仁的干儿子，现在当书童。前文我说过，这个小于四儿住在了泰来客栈，给拦路虎当书童，因为父母被害，这个孩子一心要报杀父母之仇，正赶上王守仁私访，抓住拦路虎替于四儿于景和报了仇，从此于四儿就跟着王守仁倒在济南府。这回呢来到了金陵，道哲就问：哎，我干妈呢？大伙说：谁呀？哎，蒋夫人呢？嗨，蒋夫人去请的师傅去了，到四川，到现在没回来哟。哎呀，干爹啊，这回你白来了。王守仁说：不许你胡说啊， 今天晚上有事儿。当天晚上，王守仁设宴，答谢老剑客康春、康满堂和二和殿的伙计，以及金陵镖局的20名胖子手，感谢他们给交方师徒的支持。你要知道啊，在金陵内，这是人家宁王的天下，有这么些人支持交方了不得呀。同时呢，也慰劳交方交普师徒为了国家呕心沥血。晚饭后商量打擂的事儿，这擂怎么打，用不用通知金陵知府衙门和总兵衙门。宁王居心险恶，图谋不轨，他们要把擂台变成杀人战场，咱们怎么办？王守仁说，暂时不用，我是山东巡查安院，这次因为打擂到金陵，宁王呢还是朝廷官员万岁的皇叔，蒙蔽金陵的大小官员，他没有明目张胆扯其造反，对他进行突然围剿不行，金陵的官兵也不一定听我们的。宁王立擂的事儿呢，他一定先和金陵的官府有过沟通，递过文书，取得当地衙门同意，才能够开擂。所以当地的官军一定派人弹压地面，王府里呢有锦衣卫、御林兵、亲兵也会出来。这次打擂表面上以武会友，实际他想扩大他的势力，暗杀忠于朝廷的英雄好汉。我也到擂台观察动静，如果事情生变，我再拿出金牌尚方宝剑，在调兵遣将。现在我有两件事啊担心。第一，侠女于翠萍救了我，现在处境如何？我进京打官司，和反贼刘通、飞贼薛长三头对案，现在贼人官司打输了，薛长丧命，刘通关在死囚牢，芭蕉没逃走，李廷良入狱，宁王能得到消息，那宁王不会饶过于翠萍啊。如果他为我丧命，我对不起他，更对不起常吉，我常大哥。这件事儿啊，应该写信告诉宁王，不许加害于翠萍。至于说能起多大作用，那是又一回事了，可是我们必须想到这一点。第二，擂台比赛多少期限呢？不能无休止拖下去，要定日子，输赢怎么讲，要和反王讲明才好比武。第三，比活武不比死武为好。交方长吉听完暗竖大拇指啊，佩服王守仁，别看岁数不大，有韬略，想的周到。是啊，这几件事是应该快办的。交方说，大人，于翠萍的事儿没得到消息，这么办，可以派人打探一下，打擂的日期呢，咱们现在写封信送到王府去，我们人手少，不能拖，以7天为限，输赢怎么讲呢，咱们听他的。就这样，王守仁亲自给朱宸濠写封信，派李环送去。定更走的二更天，李环回来了，朱宸濠回信了，同意立擂7天，如果他输了，他回江西退出金陵，永保朝廷；如果赢了，他要几个人，头一个是焦芳，二个是郭云、常吉、胡奎，把这4人交到我这，任凭发落。王守仁看罢没言语，他明白宁王把焦芳他们师徒几人看成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势在必除。可是王守仁绝不能说好吧，我们打输了就把这几个人交出去，不像话。焦芳明白，王大人你就同意吧，这个擂谁胜谁负，鹿死谁手尚在两可，我们不一定输，要真输了 不就要我们几人命吗？这不算什么，为了国家搭上性命，小事。王守仁没办法，点点头，好，就这么办。又急忙回了封信，派人送走。都到下半夜了，大家分头在屋子里刚要安歇，突然房瓦嘎巴一响，长颈一愣，有人，谁？就听着唰，从房上跳下一个人，这人来到窗前，低低的音声说：“常义士，是我，杨吉品。”哦，请进。把灯点着了，门开开。杨吉品慌慌张张进来，把门关上。杨吉品的师傅是金陵镖局的总镖头掌柜的，杨吉品呢就在他手下保镖。由于这个镖局很有名，所以也被宁王请去了。杨吉品跟师傅已经在宁王府待了三天，今天的师傅啊叫他回镖局看看有没有什么事儿，他趁机悄悄的跑到这儿送信来了。常义士啊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马上就走，大事不好啊，王府里来的高人太多了，从进城到府门一路上都有接送的，府里边张灯结彩搭大棚招待客人都招待不过来呀。你看你这二合殿冷冷清清的，没人不行啊，要我说快走吧，这累别打了。长吉说，那哪能呢，哪能说了不算呢？别看我们人少是代表朝廷，朱昌豪人再多，他代表是绿林的那些人，代表他自己的利益呀，不能走，就得硬挺了。哎呀，我担心你们打败了，胜败没什么，可这累非打不可。我打听人你知道不？谁呀？唐英，我知道啊，少殿下呀。你看见他没有？
没有。
我告诉你，他被压起来了。怎么回事？是这么回事情。书中暗表，上次于翠萍放了王守仁，第二天他的哥哥于化娇来提王守仁。于翠萍实话实说，哥哥，我的未婚夫常吉来了，我冲他把王大人给放了，又痛斥于化娇不该写假休书，兄妹反目，当时动手打起来。于翠萍哪是他哥哥对手啊，被他打伤了，绑起来，随后又审问四个宫女，春兰、夏兰、秋兰、冬兰。四个宫女受刑不过，咬出了唐英，说唐英和于翠萍合伙放走的王守仁。明王气坏了，我这干女儿干儿子都胳膊肘朝外越，吃里扒外呀，就想杀他的替僧法坤李龙。不让，说于翠萍是冯道姑之徒。冯道姑是谁？是冯道清、冯道德一个门户的师妹。你想想，我们这次打擂全仗着有冯道清、冯道德这两个人一戳旗，来了不少人呢、咱要是把他师妹的徒弟给杀了，我怕将来离心离德。更主要的，于翠萍又是于化娇的妹妹，你别看兄妹反目，人家两个人怎么打，臭一窝烂一块。我们要伸手把于翠萍杀了，那于化娇过后非闹不可，怎么办？先压起来。唐英呢，宁王舍不得，为什么？他还是孩子，未成年，不懂事，一定是于翠萍挑唆的，先把他也压起来吧。就这样，长吉他们失去了内线，对他很不利，没有内应啊，可吃亏了。不是那么句话吗？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现在里边没人了，哎，今天杨吉品到了，把王大人也请来见礼已毕。杨吉品说，芭蕉没回来了，京城所有的事儿都知道了，王大人你到金陵人也发现了，你别看呢，你这殿房周围肃肃兢兢的，实际都在人监视下。王大人你要多多保重。我知道了，杨义士啊，说了半天你到这也危险呐、既然宁王眼线太多，二合殿在人监视下，恐怕你到这儿他们发现了再回去就危险了。我看呐、你呀、躲一躲避避风， 好，我见机行事，我走了。就这样，没敢多留，他就离开了店房。书要剪断，又过两天呢、二合殿所有的人望眼欲穿，一个来帮忙助泪的都没有。把个焦方急的白眼珠起红线，布满了血丝，嘴都起泡了。他的兄弟焦普是一旁紧着劝哥哥别着急，别看我们这没来人，说宁王府来了不少人，嗨，那些人帮吃帮喝，能不能帮打架都不一定呢。郭云说对呀、那帮人攒金毛凑胆子，哈着皮板筋，未必是我们对手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焦芳也明白，兄弟焦普、徒弟郭云在劝自己，给自己解心焦。着急的是蒋赛花请老倪怎么也不来呢？要到日子了，明天早晨就要开擂了，就正日子。今天晚上大家商量谁去谁不去，焦芳说都得去呀、要不没人了。留下老剑客康春、康满堂在二合殿，还有京城的几位武将，镖局这20人，别去。这边人说我们愿意去，不行，你们是金陵人，一旦我们擂打输了，你们搭上性命怎么办？
嗨，我们呢也想好了，不回镖局了，愿意吃粮当差。王大人您上哪，我们跟上哪。
广守仁说可以，长吉说就是你跟我们走也不许你们去，因为这个地方你们伸不上手。好吧，这伙人留下了。当天晚上又准备了不少的馒头、大饼、牛肉，还有水葫芦，以备在擂台用的。转眼到了次日，天光放亮，吃罢了早饭，男女英雄赶紧收拾锦衬利落，一个个抬抬胳膊伸伸腿，并无风挂之处，带上兵器，有人带过战马。王守仁从京城带来20匹马，又从店里借买凑了5匹，老少英雄各自抓经在手，张鞍认镫，乘胯坐骑，离开二合殿，直奔金陵来。25人谁呀？头一个就是焦芳、焦德远，第二位是焦普，第三是大和尚镇山达摩广恩，小一辈的长吉、长鹏英、郭云、郭启龙、李环、康廷、胡奎、慕容豪、慕容真、焦大鹏、卢永杰。女将里头呢有慕容花、贺明春、鲁豫娘，众星捧月相仿，当中是王守仁陪同的是书童于四儿、于景和，还有京城来的几员大将啊。你记得吗？开书我就说过，陪王守仁到山东有4员大将，那是镇殿将军呐、一个杜天，一个杜亮，这两个留在了济南，还有2位。迈步过岭，郝大勇低头看山，郝大猛，他们俩来了。还有宋德、宋权、崔明、魏亮、冯志文、沈志武，25人呢。这队伍从街上一走，可了不得了。两旁老百姓啊，呼就围上来呀，京城来的，朝廷来人了，看打擂来了，这都是谁？好大个子。今天的金陵啊，太热闹了。本来这金陵就是大明朝开国的国都，那叫应天。后来明朝国都迁到了北京了，人员稠密，今天就更多了。4乡8寨、10里8村、180里、几百里地的人都赶着看热闹，有的是做买卖想挣钱，呵，大街上人烟稠密，拥挤不开，后午的要开开眼界，以饱眼福，人们朝一个方向涌啊。金陵擂设在御林军小教场，这是练兵乐舞的地方，地方挺大，长方形的场地，周围有1人来高的石头墙。
站在墙外一敲脚，能看到厂里一切。不过一般人不让你过去，为什么？墙的周围隔不远有军兵把守，怕拥坏了。场地的外边，就是这个擂台的外边，做买的、做卖的、推车的、担担的、居锅的、卖饭的、卖米的、卖面、卖针、卖馅、卖茶叶、鸡蛋、耍狗熊、卖大力丸的，有的是啊。入场门这条道是黄土垫道，有军兵把守。你是打擂的，胆儿大看打擂的，随便出入。长吉、长鹏、英等人一到，离远的看见了，哎，闲人闪开喽！有朝廷钦差王大人带领好汉英雄入场喽！很快就来到了小教场的门外，再往里走进不去了，怎么里边人已经满了，早就满了。急忙甩灯下马，有军兵牵过马的缰绳，送在槽头上，刷位印六不提。再说焦芳来得了小教场里，抬头一看，不由得倒吸口凉气。我把人领进来了，能不能出去尚在两可。为什么？一看这里边，迎面是擂台，东西有彩棚，西彩棚是宁王的人，东彩棚是他们的人。西彩棚人坐满了，什么三山五岳的英雄，九江八河的好汉呢、回汉两教僧道两门，上至百岁老叟，下至十几岁的顽童，坐得满满登登，能有二三百人。再看东彩棚，一个人也没有。焦芳明白这是给我们预备的，抬头看看擂台，擂台什么样啊？坐北向南，高达两丈六，三层台板，台板都一尺多厚啊，台面呈八卦形，还有个帘儿，实际是一块布，这块布啊画了干枝梅，上边落个老鹰，这鹰啊展翅瞪着眼珠子，低头往下看，在下边画一头熊，这头熊正仰头向上瞧。画这张画什么意思呢？寓意是金陵八卦擂，英雄会豪杰。擂台两侧站着八个彪形大汉，旁边摆着大簸箕，里边放着棉垫子，可能啊是怕摔着给垫一垫的。再看擂台的两侧啊，有台帐子，台帐子上写着一副对联，上联写众英雄气贯长虹喷云吐日，下联写群剑侠力拔山覆地翻天。上边呢悬挂一块匾，黑匾金字，每个字都有一人多高，上写金陵擂。这个擂台甭说打呀，没两下子连上都上不去。在东西两侧停放了几十具棺材，甭问，这是给两边被打死人预备的。就在这阵儿，有人过来了，焦老英雄，现在都准备好了，请您登台打擂。